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被朝鲜释放不到一个星期后，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不幸去世。川普总统誓言要防止不尊重法治的政权制造更多悲剧，美国能怎么做？我们要听听分析人士怎么说。另外，中国富豪曹德旺花费10亿美元在美国投资设厂，却面临员工的诉讼和政府的罚款。中国大厂落户美国有哪些风险与挑战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昏迷状态下被朝鲜释放的美国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在星期一不幸去世，他的死讯也再次使得金正恩政府据信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人权观察亚洲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说，坦率地说，这个政府就是一个人权梦魇，一个人权的黑洞。在2016年1月份，瓦姆比尔被平壤当局逮捕，罪名是企图从朝鲜一家旅馆偷取一张政治宣传画，他后来被判15年劳教。瓦姆比尔15个月前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朝鲜当局称，瓦姆比尔被押期间肉毒杆菌中毒，并且在服用安眠药后陷入昏迷。他的家乡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负责瓦姆比尔治疗的医生否定了朝鲜的说法，但是无法确定他遭受的严重神经伤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瓦姆比尔的家人在声明中说，我们儿子在朝鲜人手里受到了严酷折磨，确定了最后不会有其他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向瓦姆比尔的家人表示了哀悼。在书面声明中他说，对于父母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孩子英年早逝。川普总统还表示，瓦姆比尔的死亡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要防止不尊重法治或人类基本尊严的政权制造更多悲剧。而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发表声明，对瓦姆比尔的家人表示了哀悼和慰问，同时也谴责朝鲜无视国际法保障的人权，拘留外国公民。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在回家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去世，美国总统川普还表示了美国有能力来处理朝鲜。美国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卢业中来为您进行分析。卢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他说，朝鲜是一个残暴的政权，但是美国有能力来处理它。您认为川普总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美国有什么样的选项和行动呢？
是的，我想我们可以从目前美国的国务卿提勒森日前所提出来的要增加这个有关于推动对朝鲜的旅游禁令，我想这个是第一步。那之后呢，可能还会配合有新的制裁的措施。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文在寅，南韩的总统文在寅即将在本月的月底访问华府，然后并与川普总统见面哦。我想这里面萨德是不是会加快部署哦？我想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部分。整体而言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川普政府上来以后，对北韩呢似乎是试图采取一个叫做 maximum pressure and engagement 的策略。那在这个策略架构下面，现在又发生这样子一个事情哦，所以我想可能在 pressure 的这个部分，美国应该会加大它的力道，
施加压力。是。那么最后我也想请问您，您刚也提到了韩国总统文在寅，我们知道在他上任之后推迟了萨德的部署，这是不是会影响到美韩两国联手来对付朝鲜的行动呢？
是的，我想这个部分如果单看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就文在寅的对萨德的态度变化上面来说，确实是有可能对于萨德的部署有所影响。不过同一个时间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就是现在这几天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哦，随着美国跟中国大陆在6月21号即将进行第一次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那朝鲜的这个核问题一定是重点之一。另外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就是在今天6月20号的时候呢，中方跟韩方双方也进行了外交与战略对话哦，所以这是副部级的一个层级的一个对话，所以在这些美中、中韩还有美韩之间的三边的关系上面， 我想对北韩的这个压力，对朝鲜的这个压力应该是会有所增加的。换句话说，在外交的手段上面，我想三方基本上应该是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可能对朝鲜这个部分的政策呢，会添加更多的压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副教授卢业中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您。
谢谢。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在星期二，澳大利亚宣布已经暂时终止了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就在一天前，美国一架战斗机击落了一架叙利亚的喷气战斗机。叙利亚同盟国俄罗斯发出了威胁，表示俄罗斯将会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叙利亚上空的飞机视为打击目标，而澳大利亚是美国为首的联军的一部分。从2014年开始，联军开始空袭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目标。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他们将密切追踪叙利亚的领空形势，在适当时间就是否恢复空袭来做出决定。澳大利亚国防部还表示，在叙利亚的邻国伊拉克的空袭将会继续进行。而美国也在星期一对俄罗斯的威胁做出了有力回应。白宫发言人斯派瑟说，我们将做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捍卫我们的利益。斯派瑟对记者表示，美国决定击落那架叙利亚苏-22喷气战斗机，是因为战斗机在塔布卡镇附近轰炸了与联军合作的武装。刚才我们在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在第一轮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即将在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登场，美方是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主持，而中方代表团则是由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率领。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在星期一表示，讨论的议题包括了朝鲜核扩散、南中国海、建立美中两军互信机制以及共同反腐等问题、反恐等问题。另外呢，前美国驻北京使馆的发言人、现在负责国务院公共外交事务的资深官员包日强也告诉美国之音记者，新的机制将以成果为导向，专注于优先特定的议题。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Well,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such a broad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全面而且广泛。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早就开展个人关系，是很正常的事。对美国来说，我们希望和中国建立一个建设性的，并且能够产生具体成果的关系。我们鼓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尤其是区域的经济问题。
另外呢，美国政府也表示，两国都希望可以持续建设性的双边关系。而在接下来这一年，美中还将举行其他对话，包括了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以及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和人文对话。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德国驻中国大使克劳斯呼吁中国政府恢复一名地下天主教主教的自由。克劳斯星期二在德国使馆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从去年秋天以来，温州教区主教邵柱敏已经至少四次被带走，下落不明，现在他似乎又被限制在家中。他呼吁当局让邵柱敏恢复自由。去年温州教区的一名主教因病去世后，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任命邵柱敏为温州教区主教，但由于邵柱敏是没有获得政府承认的所谓地下教会团体的主教，所以这项任命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美国驱逐舰菲兹杰拉德号在两天前在东京郊外海与一艘菲律宾籍的货轮相撞，造成了七名美国海军士兵死亡。目前案件的原因依然扑朔迷离，不过已经引起了《环球时报》等中国官媒的社论反应。到底案件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戈兰你好。
宇文你好。
戈兰，就跟我们谈谈在日本方面媒体是如何报道这场在东京外海的严重事故。那么对于美国军舰遭到如此的重创，日本方面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好的，在说明这件事故之前呢，我想先说明一下美国在日本的这个美军在日本发生的一些事故或者是事件的案件的这种情况下，根据日美的地位协定，美国呢是自行调查和审判的。 所以呢，在这个17号的凌晨1:30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案子以后，消息传出来是在17号的上午。当时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就根据这个菲律宾国际的这个货柜轮啊，他们的船头的这个油漆来判断，做一些判断。当时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第三管区就认为说，这个事情呢，很可能是因为这个货柜轮的问题。到昨天为止呢，海上保安厅呢就更加明确一点啊，今天也是这么说，是从他相信是从美国的驱逐舰的右方的向中间这边撞过来的。那么因为这个菲律宾国际的这个货柜轮呢，虽然国际是菲律宾的，但是呢是日本的游船公司呢在运行的。那么所以呢，事实上也就是说是日本游船这个公司在开这个货轮。那么这货轮是29,000吨。那按照一般的日本的这个军事分析认为，就是说船舰的分析，就是认为所有的船舰的船头的这个钢板都是很坚硬的，而船身呢是比较脆弱的部分。那美国的军舰呢也是事实上也是这个情况，为了加快速度的话，要减轻这个舰船的本身的这个重量。那么所以呢，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货柜轮撞到了美国这个军舰的舰体的中间部分，最脆弱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日本的美国是自行调查的。一开始的时候，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的说法呢是有一些，当然是存在一些因为牺牲了一些人，所以情绪上也是比较有些波动。但是呢，很快就显示了就回避这个问题。那么很多日本的这个分析就认为，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两个同盟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很重要，而且现在在这个国际的局势之下，这个同盟国的这个关系军事同盟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呢，美国总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先就已经表示了一个诚挚的哀悼，然后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在他的推特上表示对日本的这个援助呢做出一些感谢的这个反应。那么这种情况呢，在日本看来就是说是一种属于一个政治上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一个动向。那么日本的传媒呢因为是这个涉及到开始的时候是涉及到日美地位协定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呢日本略有一些不满，认为是不太公平。那因为这次死亡的不是日方的人，所以呢慢慢的传媒也就不是很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呢，今天呢就是这个产经新闻发表了一篇社论，他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呢，他首先是对美军的这个牺牲表示哀悼和一个慰问，同时呢也对美国这个守护日本的安全表示他的敬意。那么另外他就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说希望呢今后绝对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呢就是说日本的现在周边为针对朝鲜的那个导弹，日本有4艘的神盾舰，美军呢有7艘的这个军舰是搭载了这个导弹防御系统的。那么这次事故的这个菲斯杰拉德呢也有这个存在这么一个这个导弹的这个系统。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他现在受损了以后，这个他的这个空白的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一个防御的漏洞。所以呢，产经新闻就提出来说，希望呢美国能够尽快的作为一个补给来补充这个填补这个空白，那么以便呢让这段时间的这个美国在修补这个军舰的时候呢，能够日本的这个防卫呢没有一个这个防御的漏洞。
嗯哼，我们知道现在在美方方面呢，针对相关的调查也有不少的关注点，那么也会持续的来报道最新的发展。谢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谢谢。
继续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向中国。最近中国公安部发布了看守所法的公开征求意见稿，结果立刻在中国的法律界引起了反响和争议。其中争议最多的就是根据意见稿的第6条，看守所的制度设计仍然是由公安部门来主管看守所工作。多年来，中国看守所发生了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冲凉死一连串的离奇死亡案件。 新的看守所法是否显示类似问题将无法获得解决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在广东的人权律师陈静学来谈谈他的看法。陈律师您好。
哎，你好。哎，你好。
是，我们知道近几年来中国的法律界人士一直在呼吁要进行看守所的制度改革，要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的管控里分开出来，要交给司法的行政部门来管理。可是我们从这次的意见稿看来，他显然是回避了这一点，您的看法呢？
对，确实，就看守所由这个公安部门来主管一直是被诟病的，因为呢公安部门它是一个刑事的侦查机关，它同时那这个犯罪嫌疑这个人的这个羁押场所看守所又归他管，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很多的这个刑讯逼供，还有这个律师会见栏这些很多的问题。那么这次看守所法这个公开征求意见稿里面依然规定说看守所由这个公安部门来主管，那么这个然后呢也是那大家都一直是法学界都是齐声反对的。
是，我们知道您自己作为709案律师江天勇的辩护律师，您自己就多次前往长沙看守所希望能够会见江天勇，但是一直都受到看守所的阻挠，从来没有探望成功过。如果说看守所可以交给司法行政部门来管理，您认为这就真的能够较好的来保障办案的对象还有办案律师你们的权利吗？您的看法？
就如果有将看守所由公安部门来由司法行政部门来管理，那确实对这个看守所的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一个权利保障还有律师会见这些可能是有一定的制约，因为那个司法的行政它毕竟和公安的部门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政府部门，是吧，会有一些制约啊和一些改进。但是呢我们认为对这个彻底去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这个权利我不抱有希望，是因为公安部门也好还有这个司法行政部门也好是要受党委的这个领导和制约的，就是说如果说由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党委来统一协调的话，那么这种制约其实最后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无法去实现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广东的陈静学律师，感谢您的时间，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了北京的新任市委书记蔡奇在昨天星期一的时候在北京市第12次代表大会上对北京今后5年的发展提出了7个具体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呢是要改善生态环境，让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全面退出北京。根据外媒的报道，蔡奇承诺要在未来5年内将空气中最有害的悬浮颗粒物减少30%。蔡奇的这项承诺能不能实现，难处又在哪里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北京学者陈永苗先生来分享他的观点。陈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这个一般人讲到这个官员的治霾的承诺，很多人立刻就联想到了前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他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还承诺过，如果到2017年也就是今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他就提头来建。我们知道王安顺已经在去年卸任了，不过北京的空气污染依然是没有好转。现在我们又听到了蔡奇发出的新的承诺，您怎么来看待这项新承诺？您觉得蔡奇的承诺有可能比较容易实现吗？
应该来说蔡奇要比王安顺实务一些，开明一些，因为他的原来的一直的从政的路数都是往这个开明那个实务的路数走，包括蔡奇他曾经都是这个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上还也上一个大 V 吧，也跟网友互动比较多吧。
嗯哼。
所以蔡奇可能不会像王安顺那样子发出那种豪言壮语，但是他的能否达到个效果呢？这个确实可能没有人能肯定，那只能说你只能这么说，就是说他可能他的这种那规划跟王安顺的那种文学性语言或者是豪言壮语比较来说，他看起来稍微让人更好接受一些，更加太实务一些，能这么说就是了。
是，您刚刚提到蔡奇可能在形式上比较务实一些，那当然另外也有人想到目前蔡奇的搭档 北京市的代市长陈吉宁，他原来是担任环保部的部长，所以也有人说这对于蔡奇要实现他的这个五年承诺，要保证 PM2.5 年均浓度可以持续下降这样的一个目标，您是否也认为可以带来一些帮助呢？就是让专业的人来从事专业的问题解决。
至少来说，就是说有陈吉宁的这种配合，他至少给人更大的希望吧。
嗯哼。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陈吉宁调到北京市，然后他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增强人们的这个信心。至于能不能达到个效果，因为我可以想一想，原来那个台静的那个有一个纪录片，那台静在做完了要播放之后，还曾经给陈吉宁发个短信，那陈吉宁给这个台静的这个发了这个回信，也是非常官方的，也是一个叫非常客套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实质上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帮助吧。但因为他这个雾霾是否治理的好，它涉及到不是我们不说政治体制的问题，它至少从经济上，它涉及到这个河北、反北京周边的火电站、煤厂这些东西，并不是北京市能搞得了的。所以我只能说，这不是一个不单全是个技术问题。那陈吉宁的出现能给人家的信心更大一点，给人家的中国梦更大一点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的陈永苗先生，感谢您所做的分析和点评。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到中国富豪曹德旺在美国投资设厂，创造了上千个工作机会，但为何仍然面临美国员工的控诉和政府的罚款呢？中国大厂落户美国是否真的水土不服？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中国经济学者何清莲女士以及刘韶娇教授将与您共同来进行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在去年高调宣布要在美国建厂，引发了一场议论之后呢，最近他又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遭遇了出人意料的麻烦，除了激烈的工会抗议，还有一名前经理提出了种族歧视的诉讼。曾经说过到美国投资听起来很美的曹德旺，为何有如此不美的遭遇呢？中国大厂落户美国最常遭遇哪些问题？另外，就在今天，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将要在美国底特律举办招商大会，在中国企业大举挥军美国市场时，要如何避免陷入类似的困境？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和您一块探讨。第一位从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何清莲。何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正在芬兰出差的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刘教授您好。刘教授现在在我们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刘教授的声音，或许稍后我们尝试把刘教授接进我们的节目现场。不过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来看一看，去年的11月份就在美国的大选期间呢，美国之音记者特别到了俄亥俄州采访了曹德旺的这家汽车玻璃厂。那么当时呢，服药的受访美国员工还有公司的副总裁以及当地的居民都对服药设厂表示了欢迎和期许。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和莫甘生当时所做专访的部分内容。
这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工厂，它有一个中国名字福耀。2100名工人在这里为北美汽车制造商生产各种玻璃配件。
Basically, when w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 mean, nobody.
福耀刚在这里建厂的时候，没人知道怎么做汽车玻璃，那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需要中国来的同事培训这里的美国员工。
Fuyao Group to help train the American workers how to make products.
在铁锈地带上的俄亥俄戴顿市，稳定的制造业铁饭碗不复存在。接受新技能培训，不断寻找工作机会，成为常态。就在同一间厂房里，曾经是通用汽车的生产线。2008年金融危机，通用汽车戴顿工厂也无法幸免，大约1000名员工失业。这次将制造业带回戴顿市的是成立不到30年的福耀集团。来自中国福建的福耀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占有70%的中国市场。2年前，福耀投资5亿美元在同一片土地上建厂，2015年开始投产，目标是每年为400万辆汽车生产玻璃，占据20%-25%的北美市场份额。这对俄亥俄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公司为俄亥俄创造就业，俄亥俄需要这股能量，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带来了工作机会。
福耀投产14个月，现在雇佣了2100名员工。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工作，他们想找一份工作，但没有合适的职位。有人之前只能满足温饱，但现在他们有全套的医疗保险、牙科、眼科。我们提供多种福利，并为员工支付大部分的费用。
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13年的罗德尼又回到同一间办公楼里办公。对他来说，他需要一份收入，而这里是他新的开始。
所有员工一开始7点时薪是12美元，过了90天的试用期，工资会随岗位调整，工作满1年之后会得到加薪。之后我在通用汽车的时候差不多。
政治人物都在说中国、墨西哥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偷走了我们的工作，但现在的情况是福耀现在在美国建厂制造玻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也是我加入福耀的原因之一。
当地餐厅经理卢克说，自从福耀进入戴顿时，他的生意变好了。
是哪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给我们经济注资，在雇佣美国人，很多工作从美国流失，有外国在这里投资是件好事。
中国企业在美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对福耀的美国员工来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沟通方式是最主要的问题。
很多中国人在学英文，很多美国员工也学了一点中文，虽然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我们也在学着用其他方式进行沟通。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摩根生卡拉，俄亥俄州戴顿市报道。
那我们看到了这篇报道是卡拉在去年11月份所做的专访，不到1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福耀呢，他面临了员工的控诉，那么还有一些高管的控诉。就像我们刚刚在专访当中访问到的，当时福耀公司的副总裁巴洛斯，他在专访当中还提到，福耀提供了2100多个工作机会，提供员工全套医疗保险，是带来很多的福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巴洛斯自己都向福耀、向曹德旺提起了控诉，而巴洛斯的控诉呢，罪名包括了他对曹德旺的罪名控诉包括了诈骗、违约、诽谤和歧视等7项罪名。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何清莲女士，您刚刚听到我们的专访内容，那么在看到不到1年后，现在福耀所面临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一个剧烈的变化呢？
用一句话概括了，就是曹德耀呢付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成本。当初呢，他考虑把厂迁到美国来，在美国建厂的时候，主要是考虑硬成本，比如税收、电费、水费、土地租金、物流成本。因为他的谈到税收高的问题的时候呢，在中国带出了一个死亡税率的讨论，也就是中国的企业税收吧，综合税率达到了68%， 最后呢是中央不高兴了，叫停，然后就没再讨论了。那么土地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已经相当高了，所以很多美国企业回流呢，也是考虑到原来的那个土地、劳动力低廉，还有这个税收优惠都没有了。那么朝德旺来考虑这个问题，到美国来，他就把这个硬成本都打进去了。他独独呢，对这个软成本估计不足。软成本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的管理。也就是制度成本，这个企业的管理吧，是由美国的很多法律，比如劳资关系法，还有很多福利等等，也就是说管理呢是对人的管理，人力资源的管理，这一点呢恰好是曹德旺呢事先呢没有接触的时候忽视了。那么从投诉的这些东西来看呢，主要也是牵涉到这方面。俄亥俄州呢，这个州呢又很特殊。第一呢，这个州呢公费势力相当强大，而且全美最强的公费，就是全美汽车联合公费啊，汽车工人联合公费的大本营和基地都在那里。过去那些年，就是美国这个公费把这个本国的资本家都逃走了。所以呢，他们失业现象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去年大选的时候，本来呢是民主党一律支持民主党的，但是去年呢，那个工会领袖都已经招呼不动下面的工人了，工人呢不再听他们的招呼，自己决定投票的取向。所以呢，曹德旺在这么一个很复杂、工会势力这么强大的州，而且遇到的是最强的汽车工会啊，汽车工人工会，所以呢，他遇到这些困难呢，我觉得是情理中的事。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呢，曹德旺呢，处理的还行。我想说一声的就是，大家呢也不要认为这就是曹德旺遇到这个问题。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不要说在西方，在非洲、拉美，都遇到这些问题。被这个什么的公费搞得非常难背，咱们不说别的，就是中国最大的五矿公司在这个秘鲁购买了秘鲁第二大的铁矿，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五年内开工才几十天。因为那个秘鲁的公费是这个拉美国家最强的公费，那真的是逗得这个五矿公司难背不堪。武汉公司原来以为是跟政府打好交道，跟当地的警察打好交道就行了，结果最后工人抗议的时候，警察虽然收过很多礼物，根本来都不来。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个严重问题，应该说是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的很多问题。中国企业的问题在哪里呢？恰好就是在这个劳资关系上很不注意这个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尤其是企业的工作环境呢，挺不符合这个国外的标配。这一点我等会再讲。
好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像何青莲女士您刚刚也提到了，去年底其实有关于曹德旺谈到了这个美国设厂利润会比在中国高的一段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因此就开始引发了各种议论，甚至有中国媒体形容曹德旺是要出逃到美国。那么稍后呢，我们也要继续请何青莲女士还有刘韶佳教授来谈一谈看法。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去年到底曹德旺是怎么样来比喻这个到美国投资与在中国投资的差异。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这里出口美国的出口是先征后退，这一次进退市场还有900万只，那这样呢，我一片玻璃出口只要1块多钱，那这个就舍置了1块多。那么在美国还有电价便宜，气价便宜，还有很多人又会纠结，总的来说算起来的话，他那边比这里同样的利润产生的话，会差了事情。
好，我想继续就要请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刘教授，刚刚或许您可能听不太清楚到底曹德旺先生怎么说。他说了，在美国的电价、气价都便宜，税率也比中国低，所以总量利润呢，可能要比在中国要高出40%。那么您认为事实真是如此吗？另外，针对刚刚何青莲女士说，曹德旺的集团工厂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很有可能是低估了来到美国之后在管理人员上面这些所谓的软成本，他低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刚刚这个何青莲女士说的蛮有道理的，的确呢，我同意她的看法。那么呢，主要是一个是账面上的成本，一个是呢这个非账面的成本。那么呢，我们说曹德旺他主要看的是账面的成本进行一些比较，那么同时呢，可能对工资呢进行一些比较。尽管美国的工资高，的确是人员成本啊，还有税务成本啊，还有土地成本啊，相对来讲要比中国低，可能总和来讲基本上成本是差不多，那么都是账面的。那么但是账面外的成本，比如我们说跟这个工人发生纠纷的话，那打这个官司，这官司的成本是多少？那个可不是账面内可以计算到，那就账面外。那么这个成本的话，小可以小，大可以天文数字，在美国可以把你整个公司给你彻底拖垮，让你这个从一个很健康的企业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最后来宣布倒闭，那这是在美国都可以完全发生的事。那么这种概率和这种成本的这个估算，我估计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曹啊肯定是没有预测到的。那么刚刚我们说这个何女士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呢，我们再进一步问个问题，为什么他对这个软成本，也就是何女士说的，那么因为我们说的是账外的成本，没有这个充分的这个估算到。那么这里我们说，这是中国企业家一个通病，他们在这个做决策的时候啊，往往呢这个还把这个国外的企业想象成自己在中国做企业一样，把中国成功的经验想象到呢到海外去呢也一定能够复制，然后呢这个重复，然后呢我以这个中国成功的经验在海外打拼呢也一样可以成功。那么尤其在中国又是个权威主义文化的这个国家，那么我们的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基本上呢都是在企业一人说了算，具有绝对的这种权威。那么他呢把这种权威移植到海外来，也认为呢在相对的这种自己的企业的这个环境里面也呢可以施展自己的权威，但是往往就没想到的，在西方呢，还是碰鼻子灰，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就顺着呢会葬送自己的企业。因为在海外的话，这些工人他们这个权利这个保护意识啊是非常强的，他动动就给你去打官司，他打不了有工会帮他打，工会帮他打不了有律师帮他打，总之帮你打得头破血流。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海外打官司的话，这个费用是相当相当高的。明明是一个很小很小一点事，他可以给你无限放大，最后搞一大笔数出来。那在美国更是这样，所以对这些，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曹旺德在内，普遍这个功课没做足。其实这种经验，我总觉得也很有意思啊，总在不断的在重复的在这个犯错。
但是刘教授，对我
泄露的公司嘛，
是，我们也知道，哎，对曹先生。哎，对，您听得到我吗，刘教授？曹先生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在1995年，20多年前就开始投资美国了，对美国的情势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包括曹德旺先生还有这个福耀集团，在今天也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他们特别强调啊，就是福耀在美国的这个一切运作都是非常的正常，而且否认了有关一些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福耀的美国员工都上街游行，他们说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曹德旺呢特别提到了说，纽约时报最近发出的有关于福耀美国公司的报道，其实事情并没有纽约时报所说的那么大，更不像中国国内一些标题党媒体渲染的那样说公司的员工都上街游行了。那么他说，如果真是那样，作为上市公司，福耀集团早就发出声明公告。那么他还表示说，现在福耀集团在股票市场的表现，股价在上涨呢。然后他还提到了，他说在美国，对在美国经营的企业家来说，面对工会是家常便饭，他在美国投资20年，知道如何来应对。福耀在美国的公司里有一家就有工会，而且跟工会的关系 处理得非常的融洽。我想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谈一谈，如果说在中国所有的企业家来讲，确实曹德旺在美国的投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经验老道了，你觉得他真的是不了解类似这种所谓的软成本的支出呢，还是说确确实实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运营上它其实本身就存在很多的问题，您刚刚提到了在人员管理上，在工作环境的安全环境问题上没有做到保障，所以对于美国员工来讲这是无法被接受的。何女士您的看法？
他的问题呢，我看了一下纽约时报的概括，大概可以概括出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呢，西方劳工组织有一个通称的词，就是体面的工作环境。那么这个安全、舒适、清洁，这是工作环境的基本要求，那比中国的工厂要干净得多。美国呢把这个标准呢叫做是人权标准，就是 IS9000。当时中国是世界工厂高峰的时候呢，美国劳工组织经常要去中国去抽查，中国呢很反感，从政府到工厂再到工人都很反感，因为按照这个 IS9000 标准抽查，那个新华社有文章说得很清楚，没有一家能够过得关。那么最后呢，为什么能过关呢？挺有意思，就是中国出了一种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呢，就是专门帮助这个工厂怎么样通过 IS9000 检查。因为劳工组织要去检查，不是突袭，是这个事先通知。那么你雇了这个公司以后，这个公司呢就会派专业人员到这里来，分三方面：第一，帮你交费怎么样，把这个要检查的那些车间啊收拾好；第二个呢，还有就是交费如何迎接他们，如何应答；还有一个对工人呢也要进行培训。那么对工人培训呢，我看过一个小手册，挺有意思。其实工人呢培训了，只要培训一天就高度认识统一了。因为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告诉工人，你们的饭碗跟工厂的人口存在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就是如果你们是愿意选择更好的工作环境，把企业弄垮了，还是要把企业弄垮就没工作，还是要工作。那么工人当然就是要工作，所以 OK， 在这个情况下就通过检查了。那么这一套呢，就是说这个标准对中国来说呢，其实是从来没实行过。那么这一点呢，有可能曹先生吧，到国外来，你要说他完全不了解，他肯定也要雇请这个咨询顾问，也跟他介绍过，但是他想的还是因为人有些思路吧，还是定势，他可能觉得自己呢，在中国这个事我能处理好，在这里我也能处理好，所以呢就这个处理好就是用中国式思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那个工资过低，工资过低呢现在是每小时工资加了2块钱，这个思维我也理解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想，因为中国企业的最低标准通常是按照那个工资的标准通常是按照最低工资，然后一部分人比最低工资高个10%、20%就够了。那么在美国呢，说是说最低工资，但是那都是通常应用于那些合约工、临时工，对于那些正式雇员吧，可能要比这个高得多。正式雇员不会接受那种最低工资，这一点呢是容易起摩擦的。还有一个就是加班的问题，在中国吧，你要他们加班，大家一下就加班了。在美国这个是可能很困难。
对，我们知道在这个有一个案例啊，他们说这次福耀员工的投诉啊，其中有一点就是福耀的这些员工抗议厂方呢要他们在美国的感恩节加班，那么没有给加班费，而是给员工一张$50的礼券，所以引发了很多员工的不满。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中国企业来到了美国市场或者来到了其他国家的市场，对当地的这个民情风俗可能也要有一些了解。继续，我想呢，我们来读一读我们在这个网上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现在已经提出了他们的问题与看法，或许稍后我们也可以请刘韶佳教授来一并的答复。我们来看看这位第一位署名 Warrior 的这位网友，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在中国闷声发大财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在走向海外现代工商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时，在人权问题上碰壁是不是必然的？另外，面对中国一些网友在这件事情上的幸灾乐祸， 这是不是是对美国这样一个老牌的工业制造大国无知所产生的傲慢呢？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位署名玉玉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中共所谓的成功商人必须让美国工会好好修理一下，不然还以为有钱就是爷。那么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刘韶扎教授，刘教授您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个福耀这次所面临的一连串挑战，那么刚刚何青莲女士也提到，其实很多的挑战与问题甚至到最后会影响整个集团在美国的继续的运营与发展，那么您认为最近的这一连串问题对福耀对曹德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那就看他这个打官司的成本多高了，如果是打到这个无限高的话，那可是肯定最终就一条路倒闭的。因为什么？我们说刚刚说的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的这个权威主义文化和西方的这种法律文化的冲突。那么刚刚这个何青莲有一点关于就是说 ISO 9000等等，还有低工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的问题。其实中国的 ISO 9000也做得蛮好的。低工资的话，大家就按照法律标准办。我想这个中国人到了海外企业，他们也蛮遵守这个法律的，他也不会说因为你低工资说这个五美金呀，只给你四美金。中国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不会做这种事儿。但呢，不管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不成功的企业家，不管是很这个守纪这个守法的企业家，还是不守法企业家，对中国企业家这个都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喜欢听话，喜欢员工听话，只要听话，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那往往西方的企业家他不听话。只要你叫他做一些违背这些规则的事，或者哪怕是走一些灰色的路来解决或者绕开这种制度壁垒的话，他都不会干。那这个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就会说，你怎么这点弯都不给我，连这点面子也不给我，然后这点弯路都不肯给我走，那就不听话。不听话的话呢，中国企业家往往可能就会这个适用权威主义的文化，要么就把它解雇，要么就采取极端的一些措施，然后造成这个冲突。那么冲突的结果在中国可能最多就到劳动法庭去告告，或者通过朋友大家这个私了。那在美国的话，那就是找律师打官司。那打官司的话，官司的成本的话，大家都知道，把一个人从这个飞机上拖下来可以打到几亿这个美金的成本那么高。那么曹德旺准备好没有？他没买好保险没有？如果他没有买好保险的话，那这个成本打到几亿美金的话，他吃得消吧？那吃不消，那等着准备倒闭，就这么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美国的话，最大的中国企业家跟这个西方文化的冲突就是，还有员工听话，员工不听话，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做好各种功课，一定要想好这个问题，再到海外去投资，否则吧，永远会碰壁，永远会有矛盾。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啊聊天室里面有一位署名 Etopia 的这位网友，他说按理说曹德旺应该在投资前也考察过很久了，但还是遇到这样的水土不服，说明不亲身试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另外我们也有这位署名 Wins Liberty ISO 9000的这位网友，他提的这个看法他说什么的，在中国有评审机构，但是都能够用钱摆平，但是在美国人家可是明察秋毫的在评审。我继续想请教何青莲老师，这一次呢有关于曹德旺还有福耀集团的事件在美国所遭遇的一些困难，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引发了很多的议论，甚至我们看到了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先生在他的自媒体视频里面，他甚至说对于这样一个企业家，我们是应该看笑话还是去同情他鼓励他。您又是怎么看中国舆论界对于福耀现在在美国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些反应呢？
我觉得中国舆论界的一些反应吧很复杂，里面呢幸灾乐祸的很多人呢是一种仇富心理啊，还有就是这种心理很普遍，这个呢就咱们也不用多说了。但是有一条，中国改革三十几年吧，其实最大的成果就是出了一批企业精英。这些企业精英当然呢否定他的人会说这都是在中国权钱交易那种环境中成长出来的，不会经营企业。其实啊真不是这样，这些人能人很多。其中呢比较年轻一点的就是50多岁的左右的人。我认为他们还有机会到国外呢，还可以在那个60多岁以上的人呢确实比较困难嘛，因为年龄呢有点问题。但是呢以后中国会意识到企业家是中国呢走向现代社会的 最宝贵财富啊。
嗯哼，好的，
这是我要说的。
是，
嗯，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现在电话线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张先生在线上吗？好，河北张先生，我们现在听不到您的声音啊，或许您继续尝试再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山西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请说。
嗯，
是徐先生，
我想说给你们提个意见，你们这个电话、
嗯、
你们这个电话的单线的接通容易被大陆控制，不容易打通。
好，谢谢您的建议。那您对今天的讨论题目，
应该像那个
是您对今天的、
题目，我想说的是、
嗯、
连美国的公司和美国的老板都用不起美国员工，这可以理解。中国的公司，我使用美国的员工已经是工资在同行业里头已经比其他公美国本土的公司高不少了，所以说也不应该有太多的刁难。嗯，再这一说，这生意也都不那么好，一年比一年的差劲。
好的，
你们美国之间应该改进那个打电话的这个，
好，
不要开通大陆的线路，到绝对会受到干扰的。
好的，谢谢您，山西的徐先生，
谢谢
您的建议和问题啊。那么我想从刚刚徐先生的这个看法，我也想请教我们的何青莲女士，还有我们的刘韶佳教授，就是在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可能会给很多的中国观众一个看法或想法，就是那是不是代表在美国的投资环境确实不好，确实有很多的挑战与问题呢？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川普现在不断的在呼吁，希望把工作机会带回到美国。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中国的这个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马云就在今天在美国最需要振兴的城市底特律召开一场中小企业的一个峰会，那么据说会有3000家中小企业与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之下来到美国投资，是不是真的觉得美国的投资环境有很大的问题？我想先请何青莲女士来解释一下，那么这对于川普总统所提议的要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呢？
其实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比欧盟好得多了，欧盟的福利成本、税收简直是高得吓人，美国的法治环境是相当优越的，美国的工人呢，说起来当然比中国工人呢的处境优越得多，但是跟这个欧洲那种工会势力相比，那还是好对付得多，所以呢。我觉得呢，曹德旺先生这种情况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考虑到刘韶佳先生说的那个打官司的成本，他事先预估一下和对方谈判，如果真发现要那么多钱，他就签产就是了。美国中西部好多地方，可以去，比如印第安纳州有一些地方就是工人自觉联合起来拒绝工会势力进入。因为这个美国的工会导弹破坏劳资关系，这也是常见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这个美国吸引外资，应该说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投资流向国。欧盟呢，各国已经这一两年来了，已经流入了5000亿资本，当然有一些是留在华尔街和资本市场，来建厂的并不多，然后呢就是讲到马云的问题呢，我想是这样，马云的那个做法吧，应该说他是那个年就是网络呢是自雇业者在做，所以他不要面对这么多跟那个什么呢工会的关系，他就提供一个平台，然后就是美国的中小业者呢，就中小自雇业者可以参与，比如我昨天就看到美国最近一个卖樱桃的农民，他呢因为种出了一种很特殊的新型樱桃，结果中国网上订购的非常多，他高兴得很。所以马云这个呢就相对的简单的多，他只要把这个美国那些就是按照合约提供平台，然后在支付问题上搞得符合美国的法律规范，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哼，好的，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两分半左右时间，我想交给我们的刘韶佳教授来做一番同样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也想请教嘉宾，他说综合比较美中两国制造业的投资环境，美国是否有自信可以胜过中国？美国的制造业是否真的可以回归呢？其实也就是延续我们刚刚的问题，刘教授两分半时间。
我觉得这个投资环境呢各有千秋，不能说谁好谁坏，应该说呢各有的这个利弊。这个欧盟包括美国有它的这个制度优势，它的非常规范，但是呢它有它的制度成本，就像核心人这个女士说的，同时它的法律成本呢也会很高。我们说讲到中国的话，中国的优势就是说它的制度成本相对低，但是呢它有它的这个弊病，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它的人为因素太高。所以呢，纵观比较起来呢，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优势，那就看你怎么把握，把握得好你成功，把握不好你就会失败，就会付出很高的成本。
嗯哼，那么何金莲女士，您的看法呢？就针对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美国是否有自信可以在制造业的回归上胜过中国？那么美国的制造业是否可以真的成功的回归呢？
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回归了很多，但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有些企业回来了，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更新，就是把这个数控还有机械电这些东西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呢就是面临的是一个劳动力的合格问题，而不是这个简单回归。至于其他的东西呢，我觉得比中国要强得多，所以呢就应该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投资者呢应该选择一下，千万别去那些公费势力太强大的地方，因为美国的公费的评价其实连公费工人本身也不是很高了，它已经成了一个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实力集团，就工人贵族已经养成了这么一批啊。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何青莲女士还有刘韶佳教授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带您聚焦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提到的，将在星期三正式登场的美中第一轮外交与安全对话，两国能不能避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对于朝鲜的核问题，究竟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与共识？还是这场会议可能只是一场形式的过场呢？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战，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上周在棒球场练习时被一名对川普总统和共和党怀有不满的男子开枪击中。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都欠史蒂夫一个大大的感谢，并称他为我们所有人挡了子弹。这一事件反映了美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何种问题，美国的政治分化是否在进一步加深。此外，议员中枪事件使枪支管控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不是是时候对枪支加强管控了？如何避免这类暴力袭击事件再次发生？专家视点将邀请相关学者为您分析。中国时间6月21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乔战，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